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哈明星，我又回来了。
哎，咱们这个进度稍微落后了一点，三月初做了一次，四月初该做，哎，现在已经到了四月中了，
正好是进度吗？
孔老夫子说温故而知新，哎，我回去听了一下，我们上次讲的东西还涵盖面还挺广的，
主要是你讲的涵盖面比较广。
不是，其实不是你讲也不是我讲，是你把这个圣经与古兰经从这个人在乐园里面他们犯罪的经过，尤其魔鬼在整个事情中间的角色，魔鬼与人之间的对话，或者照着古兰经他与神之间的对话，犯罪之后引起的种种事情摆在一起比较，那两个真是相差的非常非常的远啊。
对啊，我就记得到最后你讲的很精彩，我们意犹未尽，时间就没有了。
哎，我去数了一下上次的要点，还真的是不少。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啊，不妨再回去听一听三月三日的节目，这样我们接着往下讲的时候，您就可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印象。哎，上次至少有几个重点呢，其一就是关于犯罪是什么。
对，
照着古兰经讲呢，这个犯罪是什么真的不是特别清楚，你只能够摸索到说跟他们两个人临近那棵树有关系，
那基本上还是他没有听真主的话。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那个阴部露出来了。
对对对，
对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对，那是一个结果，那是他们的结果。
古兰经在讲人犯罪之前，其实他讲了不少这个有关于魔鬼是怎么犯罪的，是不是？魔鬼因为不愿意向阿丹叩头吗？
对，这个好像要比圣经要讲的多一点，是吧？
圣经根本就没有提
这
件事情，只是在后来的先知书以西结书里面讲到他怎么样心中骄傲要与至高者同等，而并没有这样一段啊很奇怪的故事啊。神叫众天神向他所召的阿丹叩头，那伊布利斯不肯叩头，就是他就成了魔鬼，他就成了犯罪的。那么尤其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觉得很奇怪很奇怪的，就是说上帝居然赦免魔鬼伊布利斯。
对，我们上次讲的正是讲的这个地方。
对，
因为那是我照着古兰经在读嘛。
嗯嗯，
他确实是这样讲的。
对，那人犯罪之前，照圣经看，我们完全看不见神跟魔鬼的对话，他没有记这件事情。他尤其从圣经全篇的角度来讲，非常清楚，就是并没有一个救恩是给魔鬼，给堕落的天使从来没有这样的救恩。
对，
那么人犯罪之后呢，还有一个特色呢，当天撒旦呢，在乐园里引诱夏娃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呢，他就退休了，他就一直去度假，度假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赶快再出来再想想办法，
他的事儿就完成了。
对，那古兰经是不是这样子？古兰经讲了很多很多，哎，他怎么样要在这个路上啊，要伺候这些人呢？
对，然后我必定从他们的前后左右进攻他们，你不至于发现他们大半是感谢的，就是他们并不感谢你，但是这是对神讲的。
这个伊斯兰里面这个魔鬼这个工作不是很好，太忙了。圣经的思想是魔鬼引诱人犯罪，他就借着罪在这个世上作王。
嗯，
是非常非常狡猾，非常非常聪明的。那么同时圣经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在人犯罪之后，神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来寻找他们。因为圣经这样记，起初是说他们两个为自己编织裙子，然后就讲到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就呼唤那人，应该就是说亚当亚当， 你在哪里？
那你知不知道古兰经里面对这个阿旦和海娃犯罪以后神对他们做了什么？
照我们目前为止啊，当然我知道的很浅很浅，就你说多少呢我就跟着读多少，但是我是从这个第七章高处这里边看，这里面确实讲了好几十节的话，
是
那个时候真主对阿丹他们说的，那这其实有一点像是给他们颁十诫一样的。那这里边重要的事情是说，阿丹的子孙啊，每逢礼拜呢，你们就必须穿着服饰，你们应当吃，你们应当喝，整个还是对于他们照古兰经讲这个所谓犯罪的行为的一个矫正。一再的提出来这个真主赐给你们的衣服啊，这个衣服是要遮盖阴部的啊，是修饰的服饰，这是敬畏的衣服，这是优美的。
是。
他也对阿丹的子孙说，绝不要让恶魔考验你们，就好像那个恶魔把你们的始祖父母的衣服脱下而揭示他俩的阴部。这里又讲的这个犯罪的过程，就讲的这个话就好像又特别不一样，说是恶魔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这个叫做人犯罪。那到底是恶魔犯罪是人犯罪？
对，就更生动了，感觉像。
那所以以后呢，主要的是，第一，在穿衣服上一定要注意这事儿。第二呢，就是说呢，这里还有一句话很特别：我却已使恶魔成为不信道者的盟友。
对，
当时他就把以后的人分成两种了啊，一种叫做不信道的，对，信道的对于不信道的要小心，因为恶魔你看不见他们，他们看得见你，恶魔要成为不信道者的盟友，当他们做了丑事的时候，这个丑事又是讲到不穿衣服，他们说我们发现我们的祖先是这样做的，真主也是命令我们这样做的，那个时候你要告诉他说，真主不命令人做丑事啊，难道你们假借真主的名义而妄言你们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吗？大致说起来，在第七章里面是明明白白的用道理上告诉以后的人该怎么做，要注意穿衣服的事情啊，不要成为恶魔的盟友，不要成为不信道的，那将来有一个道要来的时候，你们要信，你们要小心。
对，他基本上就当然他也是有个复活日，那把他们赶到地上以后呢，暂时在地上居住享受，那在这段时间呢，你必须是信道者，
信道还要行善，
行善，那你要不信道呢，就是恶魔就是你的盟友。
最后就是人呢要进去，要回到哪里去住，就是回到乐园，回到诸河的乐园去住，
对吧？
不去那边的人呢，就要进到火狱里面电火入盖火被，那信道而行善者就将成为乐园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这个大概是把古兰经里面有关于这些的基本的话呢，拿来和听众朋友讲一讲，最好是您去读一读。综合起来讲，古兰经是把一些事情讲明了的，比如说阿丹与海娃之间的关系，他是说你们互相仇视嫁去吧，那这是你上次替我们念的。
他这句话我真是有点不明白，从他前后文来看呢，应该是指他们跟这个伊布利斯只互相仇视，为什么突然讲起他们两个人应该互相仇视下去呢？这是挺奇怪的。
二章里面讲的比较精简，他说你们都从这里下去吧，我的引导如果到达你们，这个引导显然就是照着古兰经恐怕就是暗指着将来穆罕默德的引导，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和圣经所说的预言是不一样的。比如耶稣基督来之前至少1000多年以前，有关于他的预言呢，事先写在旧约圣经里面，那是多得不得了。从摩西五经就开始写，那古兰经整个是照着穆罕默德自己的口述，再从他的徒弟记载下来。因此他在这里说到创世的时候的事情，说到真主对阿丹海娃他们说将来有一个引导要来到，这个就不能当作预言，这是自编自导啊，自己给自己做见证，是你回头去重新开始一个所谓人类起初的历史，又在这个历史里面替自己安插了一句话，作为你自己的预言。 这个与旧约圣经确切的预言绝对两回事啊，这有实在有自编自导之嫌。他又说将来呢，谁遵守我的引导，谁在将来没有恐惧也不愁。不信道而且否认我迹象的人是火狱的居民。
对，这句话一不停的在重复。
听众朋友大概有一个印象啊，那您如果愿意的话呢，最好能够稍微用功一点，上网去把这些东西仔细的读一读。但是如果和圣经相比较，圣经在人犯罪之后呢，若是单按当时创世纪的记载，耶和华神呢是不跟他们多说的，尤其不跟他们讲太多的道理，没有把将来的事情啊、信道的事情啊、死人复活的事情啊、天堂地狱的事情啊、你们中间关系的事情呢、啊，用道理的话啊，用陈述的话把它讲出来。这个我们在上次节目里面也说了，在创世纪里面的记载，还有圣经许多的地方的记载，它是不是推理性的？它也不是讲理性的，它是一个技术性的。那些技术的话，我们今天回头看，能够隐隐约约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这种方法我们称它为预表，或者是预言。比如啊，人犯罪以后，神就讲，将来女人的后裔和蛇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他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对不对？这不是用陈述性的、讲道理性的、推理性的，把将来的事情，明明的和亚当夏娃讲，不是的。像古兰经这样说，你们要好好的敬拜真主哦，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一定要穿衣服哦，而且将来有一位引导你们的啊，来到的时候你们一定要信他，不信你就遭殃了。这是这两者之间非常明显的区别。圣经里边的记载，圣经里面耶和华所讲的话，虽然有道理，可是这个道理藏在这些预表里边。就好像耶和华把亚当夏娃赶出去之前呢，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就预表了啊，可能是有羊要为人死，成为人身上的保护，人身上的披带，就好像将来基督成为我们的代罪羊一样。但是在当时，耶和华神没对他们明讲，亚当夏娃也绝不可能完全明白，让一头牲畜在他们眼前流血舍命，又用他的皮子为亚当夏娃做衣服，与将来要发生的事有什么关系？这也就是后来保罗讲的，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直到基督来了之后，才借着新约，借着主耶稣，借着使徒，把它发明出来，向我们彰显出来。也就是说，到了后来呢，你确实可以回头用陈述性、用道理性的话来讲了。但是起初在创世纪的时候，人一犯罪，耶和华神自己是不向亚当夏娃讲这些道理的。圣经的话也只是把当时的经过很精简的记录下来。像古兰经这种记法绝对不是圣经的问题。一开头人犯罪之后，圣经记述的头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来园中寻找他们，而且呼唤他们的名字。这应该是一个很含蓄啊，我们就这样说，很高超的写法。他几句话就写完了：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
那也就是神还是要把人找回来。
神对人的我们就说他的心痛，他的感受，以及他的希望，他的伤心，他对我们仍然不变的态度，他没有跟我们划界限，这诸方面呢、就是这么几个字就写完了。可是他没有去把这些的东西变成白话形容给我们听。但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耶和华不是像美军一样派个直升机在天上看看，对不对？他亲自来到园中行走。他就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这么简单，这么简单。很多事情他是要你自己去想的。他当然知道亚当在哪里，他就问亚当说，你在哪里？而不是直接把人带到一个诫命的面前
来叫他自己来反省、就是、来想，
对，
思想这个事情。
对，然后等到亚当夏娃回应了神的话啊，说我们啊，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自己赤身露体就害怕，就藏了。 那个时候呢，神也不是把以后的事情讲给他们听，更不是给他们一些诫命一些吩咐，而是先在这个事情上呢就不放他们过去。他一定要亚当夏娃自己讲怎么回事的。
嗯，
那这个部分在古兰经里面几乎是完全找不到。
是
真主碰见阿丹他就说他的判语，他没有再问阿丹说是怎么回事的，你讲给我听，没有的。
是
在圣经里面是这样记的，耶和华就直接问亚当和夏娃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这是第一个问题，谁告诉你？是你自己告诉你自己吗？是你们彼此告诉吗？是那个狡猾的蛇告诉吗？谁告诉你的？
嗯，
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对，这前因后果说的蛮清楚。
两个百分之百明确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神第一，他要亚当回答。你说神是全能的神，难道他不知道你干嘛问我呢？
嗯，
高明就高明在这个地方，他要你自己说，借着你自己怎么说，就显明了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是，
那当时圣经的记载是说，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就吃了。嗯、
对，神不急着要宣判，讲将来的事情，赶出去。不不不，他不是这样做的。
就看人怎么回答。
当时亚当的回答如果不一样，比如说他立刻替夏娃承担责任，而且呢，向主认罪，表示悔改。神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做法呢？我们不晓得，
不知道。
但是总之，这个神不是像古兰经里面的真主，一来了就判案子，先赶出去再说。
嗯，
你们的期望在将来，将来我的引导来到你们，你们要是信了就能够回来，不信了就去盖火被电火入。
嗯，
不是这么讲的。他不慌不忙，而且把这个当成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要亚当自己讲怎么回事，因为你本是照着我的形象、我的样式造的。对不对？那现在亚当一讲就显出他变质了啊！就变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次提到在编织裙子的事情上，你怎么知道说人犯罪是恶来到他自己的身上就再也不与他分离了呢？因为他们为自己编织裙子嘛，因为他们一吃了这个果子就知道自己，是因为知道自己才发现赤身露体这件事情是可耻的，而不是因为赤身露体本身有什么可耻的。我们上次说了，神造亚当的时候应当是没有衣服穿的，
对，
穿长袍马褂，他穿丝绸不成吗？他是赤裸裸的。
嗯，
那件事情本身不是羞耻。什么时候是羞耻呢？人是罪人了之后，就看自己的身子，看彼此的身子为羞耻啊，那个羞耻会直接在你的心里面引起一些反应，你就会要藏，你就会要躲。但是你藏你躲的时候，你是为自己，你不是为别人啊。所以早年我们的节目里面一再说，一个知道自己的人不可能不为自己。人从不知道自己不为自己到知道自己为自己，这就是他犯罪的第一个征兆。
这也就是人自私的这个根源嘛，是吧？
呀，就我们就还是用。虽然罪这个字到现在还没出现，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罪在人身上的彰显，第一就是这个自己跑出来，让你有一个很清楚的自觉。这个自觉呢是啊，我需要把我的肉体遮盖起来，并且当我这个肉体有需要的时候，我需要做他的奴仆。
嗯，
就这样人就犯罪了。从这个犯罪再引进来，你就看见他们两者的关系产生了变化。但是圣经里面你找不到这样一句话说你们两个继续仇视下去吧，不是这么说的。他只是用记事的方法让你很清楚的体会到，哎呦，这里面现在问题很严重
了。所以有了自我就彼此开始仇视了。
对呀、啊、对，但是他不替我们解释的。所以我说他是一个陈述嘛。这个记载的方法，神说话，神在圣经里面说话，和穆罕默德所谓得了启示那个记载真主的话是百分之百两回事情。这里他不加任何的解释，可是那个形象是清清楚楚在我们面前。你就想亚当在对神说的时候，实际上他心里面也是对着夏娃说，那个魔鬼的诡诈已经到了他里边。那夏娃听亚当讲这些话的时候，那真是怎么样啊？心如刀割，我是你所爱的，对不对？哪怕是我犯的错，就算这件事情是全部都是我不好、
嗯、
那你现在你现在所说的话呢，比我所犯的罪啊还要可怕，你对我的伤害 更深，我软弱的时候，我失败的时候，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居然在神面前这样把我一下子推到十万八千里去，就生怕我连累了你，对不对？你做一个女人来讲呢，就是从亚当回答上帝问题的时候那一刻啊，哎，女人就是注定要伤心了，是吧？
在那个时候就埋下了矛盾的种子哈，
阶级斗争就从这里开始了，
阶级斗争的种子。
可是你看，这些都是讲道理，你爱讲什么道理讲什么道理，圣经偏偏不跟你讲道理，他就这么一句记完了。当亚当把话讲完的时候，神也就不再说下去。为什么？他可以再问啊，他明明知道亚当讲的事情，亚当的心是很不好，这时候里面一点点起初当初那个什么，哎，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都没有了。他明明知道亚当在这件事情上很有亏欠，他为什么不再问亚当呢？
他也没有悔改的意思，因为当初神是吩咐他的嘛，对吧？
哎，
可是他这时候把这都忘了哈。
还有最近我们在做这个有关于婚姻家庭问题的时候也讲到这一点啊。如果你有个负心汉子，如果这个人他对不起你，他已经出卖了你，他已经离弃了你，那你并不需要进一步的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要做什么，他还会说什么。神那时候不继续问亚当下去，实际上从某种意义来讲肯定也是对夏娃的一个保护。这话不能再听了，
免得有更多的伤害。
对，而且这个伤害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伤害。已经犯罪了，已经做错了，已经够惨的了，现在在听你的丈夫讲这种哎心如刀割的话。哎，但是讲到这里我们要顺便提醒提醒，哎，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所有做丈夫的，哎，真的要小心，哎，真的要小心。你仔细的想一想啊，为什么要读圣经？圣经的话让我们去思想，如果一个做丈夫的他愿意在这一个时刻，就是起初人犯罪，他们彼此顾不了彼此，只顾自己的时候，神问亚当，亚当居然答出这样的话，如果你愿意在这件事情上体恤体恤下吧，那你从今天开始你会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丈夫。尽管你可能在行为上在言语上还常常身不由己，但是至少你应当知道这些话对于你曾经所心爱的妻子那个杀伤力有多么强，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有一个最基本的敏感。那个夫妻之间呢，哎呀，但我这个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意思，我就很有兴趣，我想知道说哑巴夫妻怎么吵架。
肢体语言嘛，
不，肢体语言总是还是慢一点，而且肢体语言怎么说都没有这么丰富，用嘴巴讲是最快最清楚，而且是淋漓尽致，那个杀伤力是很强很强的。
你也做哑巴，
不会讲话比会讲话实在是有福气太多了。看不见的得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这个事情呢值得听众朋友在这边深思。所以神当时就转向夏娃，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固然心疼夏娃，他固然在保护夏娃，他不要夏娃再继续听亚当讲下去。因为显然啊，后来圣经也向我们讲清楚，神审问人呢，其实不是要一件一件把你问出来，看你说什么来对证，不是，他要你讲话只是显明你内心的情况，其实他远晓得我们是怎么回事的。夏娃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责任？有，他就直接问夏娃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有没有拿这样的话来问过你女儿啊，或者你儿子啊？你有没有试过？
有。
那他们说什么？
不吭气啊。
要是我小时候，我第一件事情说，你说什么事？什么事是什么事啊？对吧？
哎，对对对，他有时候真会装糊涂。什么事啊？
我先装糊涂再说，对不对？女人就说了，那是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你看，在起初犯罪的时候，哪一个罪人比较可爱啊？
夏娃。
是啊，哎，我们最近节目开始说姐妹们的好话，蒙哥的形象开始啊改变了。不，这是实情嘛？你看这两个罪人，哪一个人让人家恨，哪一个让人家心疼啊？那当然很不一样了，很不一样。
姐妹比较乖嘛，
姐妹比较诚实。以前我们也说过，这个姐妹越不说话越可爱，你越不说话呢，你就讲的话越简单越淳朴， 越诚实，越留在事情的真相上。那夏娃的回答里边，要是跟亚当说的话比较起来，比较没有暗示指责或者推卸责任，他比较算是一个老实一点的陈述，尽管他里面也有保护自己的成分在里。那蛇干什么？
引
诱我。对，这时候夏娃已经明白了，所以神造人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原始人啊，刚从猴子变化出来的，他能够讲出这引诱这两个字是非常非常深的。
嗯，
对不对？你看猴子什么叫做引诱？没有所谓的引诱啊，我饿的时候前面东西就是我可以吃的啊。那蛇引诱了我，夏娃后悔了，他一下子他明白了自己上当了。那他引诱我是一回事呢，我的责任在哪里呢？我受了他引诱，我就吃了，
就吃了。
对，那亚当呢，离得十万八千里远。亚当这个话是就直接把这个责任推到神的身上，这家伙不是好东西。对，这家伙不是好东西。嗯，从此以后他就成了第一个历史上第一个负心汉子。
第一个负心汉，难怪这么多负心汉。
对对，这是圣经记载事情的方法，非常简单，只有几句话。
嗯，
他不形容，不讲理，不分析。那你再回去读《古兰经》，绝对两码子事儿。
嗯，大道理。
哎，明星，我们的大道理到这里又需要打住了啊！后面还有第三点、第四点，但是只有等着下回再和听众朋友分享了。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就是这两个啊，这两个记载不是出于一个源头。
嗯，
如果有一个是真的，有一个是假的，那一定要请您好好的去辨别辨别。神问了男人一个问题，问了女人一个问题，神问不问蛇问题？
没有问。
神为什么不问蛇问题呢？那我们就要等到下回再谈了。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